啊，原住民呢只占人口的极少比重。这些呢，我们这么比就比出来了。那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除了原欧洲的殖民地宗主国，就是那些非原住民的，就是由欧洲移民取代了原住民所形成的国家。这些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而仍然是以原住民为主，占中国是大概原住民占99.999%的那么个比例啊。只有现在少数的外来移民，那只有中国是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在中国的工业化阶段啊，我们有内向型的积累，但是没有那种外向型的以国家为名的反人类的犯罪，这是不同于经典资本主义的啊。所以你现在把中国叫什么主义且不说，但总之中国是原住民国家中完成工业化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因为它没有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没有以国家为名的殖民扩张，这个殖民扩张是一种反人类的犯罪。那因此，它的矛盾爆发在内部，爆发在内部，这个矛盾就往往表现得很尖锐，某种程度上甚至很激烈。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啊，比如像我们这样，当时一动就是2000万，送下去了。因此，今天就有很多知青文学、知青电视剧等等等等。那接着呢，第二次对外开放呢，是1972年。1972年怎么回事呢？还是这样一个延续的过程，就是你把这个历史经验过程和你现在要建构的逻辑过程稍微结合一点，你会发现它的解释力太强了。当这个60年代双方的矛盾到中国必须自己搞打火棍，就搞这个原子弹的时候，双方就开始在整个国际舞台上出现了新的纵横捭阖的局面。凡属于相信农民革命的国家，或者没有条件像苏俄那样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乃至于欧洲的像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等这些，就是没有进入工业化的欧洲的东欧的国家，都想跟中国站在一起。更遑论那时候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的北朝鲜、北越啊，什么老挝、柬埔寨等等，这些都是没条件进入工业化的，那都跟上了中国。世界上所有正在闹农民革命的国家都跟上了中国。所以今天我们看又开始了一轮这说法，这些说法有多少是有根据的，我说不清楚。但是当时就在，比如说柏林墙倒塌的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现场的。在有很多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包括比如说这次泰国发生这么大的什么红衫军、黄衫军乱七八糟折腾，他出事一个礼拜，我到了。我们如果做研究的人能做到你到现场，你去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在当时的调查，那你就算是你把别人试图建构的逻辑拿回到了这个历史经验过程中的那个点上去重新做检验了。中苏中蒙边境的布局，120个这个奇装满员的作战部队的师，并且配备小型核武器。对中国的核手术的制裁方案是清楚的，打掉赤峰和张家口这两个战略预备队，然后呢，这个快速部队摩托化进击，大概400多公里，不到500公里，打到北京。这就迫使中国另外寻找新的战略机会，于是乎小球带大球啊，就华沙谈判。这些就都紧急启动，小球带大球的结果不是你们看《阿甘正传》那种幽默啊，而是它是一个技巧性的安排，安排到了小球推动大球，中美坐到战略谈判桌上，形成了新的战略关系。就是你们看从那以后啊，对这个其他的毛主义的革命运动，基本上就不再能有任何哪怕是道义上的。1972年引进，1974年财政赤字再次突破100亿，于是乎1974年开始了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而这个阶段我们引进的外资恰恰是符合了，当这个阶段到来的时候，恰恰符合的是什么呢？调整原来过去偏重偏军的工业结构的作用。所以70年代这次引进上的是化肥、 化纤、轻工、纺织等等民用工业为主。所以我们说，假定我们在1970年以前这两次大的起落，我们是完成了原始积累，那么1972年引进欧美日的外资进来的时候，再发生的这段起落就叫做工业结构调整。也就是说，原始积累你有一段代价，结构调整你又有一段代价，这段代价是到74年76年这三年又上山下乡，这样呢就等于又向乡村转嫁了一次代价，于是乎他又过去了，没过去。第二次没过去，告诉你们哪一年，是1980年。1950年那次没过去，1980年那次没过去，这两次都砸在了城里，因此危机就爆发在城里了。好了，由此话锋一转，跟你们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当发生2000万大规模失业的时候，能安然无恙吗？任何一个国家，2000万失业会怎么样？都会爆发动乱。自从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潮发生以后，我去过多少国家，跟很多人谈过，我经常会问这样问题：如果在你们国家2000万失业会怎么样？所有人都告诉我说，上帝保佑没发生，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儿一定是天下大乱。我说那我告诉你们，2009年1月中国官方宣布我们有2000万失业。我请问你们在2009年以后在中国发现了什么？中国出现了大规模动乱吗？他们说没有。我说那 why not，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出？我告诉你们，就是我说因为中国有300万个自然村，有2亿4000万个农户，2000万失业回了30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个村多少？6点几个，那就0.1都不到，对吧？因为我们说中国农村的社会基础还在，所以为什么讲三农问题很重要，就是当危机来到的时候你们才知道它多重要啊！它不出大事儿，它不仅在原始积累阶段三农向这个社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原始积累阶段贡献非常大，而且在危机爆发阶段，只要你能向三农转嫁，你就转嫁得了。由此还得说一句，难道仅仅就是向三农转嫁了吗？还不是，还得再提一句，如果没有2005年以来强调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这新农村建设，国家向农村连续3年累积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各项事业投资是12000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再加上灾后重建，5.12大地震之后灾后重建是10000亿左右。因危机到来，中国现在是把3年灾后重建的任务2年完成，这就意味着用灾后重建来变成了救市的措施。本来应该3年完成，你2年完成，我给你增加投资，也就意味着投资不是无效投资，是重建民生。所以社会各界对救市措施尽管议论多多，各种评价很多还是负面的，但对灾后重建几乎没有太多的负面投资。但你们这笔投资可很大，10000亿，因为它能吸纳就业啊。所以你们在这个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的那些工地上，你们能听到有人说安徽话、说贵州话、说湖南话，大量的在沿海成千上万企业倒闭之际被迫下岗的打工者纷纷流向了灾后重建工地，也流向了国家新农村建设投资所形成的就业岗位。所以我们说这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我们的农村经济基础没有被彻底破坏，另外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以什么叫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得强调你的经济安全性，在大的危机爆发之际，你有没有 防范危机或者是防止危机造成的打击过于严重的措施。如果有，这个代价是大是小。好了，我们接下来比美国防范经济危机或者说面对这场华尔街金融海啸所采取的措施，是对原有的恶性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放大，因为它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的危机就是债务，负债太严重吗？到处找原因，最后找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存款率太高，结果就都变成了美国的债务。当然你这个话又说回来，如果中国人不这么省着哈，这个不这么给美国人钱，那你连2008年都过不去啊，你早就出事了。这个不能这么矫情，这么矫情大家就吵不完了。我们只是说这场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美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大规模增加债务，也就是因债务而引发的危机靠大规模增加债务来解决呢还是缓解呢？暂时缓解，本质上恶化。因此美国人均负债从原来我们算大账算人均4万多美元，它现在已经升到了人均接近11万美元，人均负债。中国人当时还勒紧裤腰带说我们还债，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60年到66年我们还完了全部苏联的债务。你今天让美国人还债，你说让美国人你们啊勒紧裤腰带还债，谁敢这么说，谁立马被选下来，对不对？你再有本事你说咱们跟美国全国人民讲清楚哈，咱们不能这样了哈，咱们这样咱们就恶性循环，咱们就啊，他不干。没有哪个人愿意说我就此节衣缩食支持国家还债。但总之我们说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个过程啊，你们看到现在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是平的，不是平的，就波动幅度很小啊，就当你完成了原始积累，原始积累阶段是大起大落，然后接着你进入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波幅收窄，然后到你现在啊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啊，并且进入了金融资本阶段啊，这个经济的波动幅度是就几乎平了，就是我们是相对于以往的大起大落，你看现在这个，当然如果我们只把这段拿出来，它的波动还是有的啊，还是周期性的，这些我们就把这个过程就解释完了。所以我们才说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基础，三农。如果没有三农，中国完不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如果没有三农，工业化过程中间的任何一次摔打，周期性的波动或者叫周期性经济危机，如果不在三农领域中找到啊承担代价的这种条件，那它就硬着陆就砸，砸就砸得很惨啊！反正1974年我们开始发生赤字以后，开始向农村转嫁、知青下乡等等。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规律过程认识实在是太浅。1976年毛泽东一去世，这个新换来一位领导人叫华国锋啊。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了。他一上来以后呢，说也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学习啊，说毛主席72年就开始大引进。啊，我们1977年他一接班，他不是76年10月份毛泽东去世，他就接了班嘛。一接班以后，就说1977年我们再上他100多个大项目，啊，上他10来个大庆，这口气很大，但这么一下就出大事了，啊，77年这么一大规模引进，就导致1978年的赤字，从74年突破100亿，78年突破150亿，到79年。达到了约180亿，大概178亿左右，而那个时候的财政总规模才不过1000亿左右。那个时候我们又不会像现在这样来不来发国债，那时候我们号称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嘛，周恩来总理宣布的嘛，所以那时候不会发债，怎么办呢？实在对付不了，累积的赤字400多亿，只好增发了货币。那个时候中央政府还非常之不安啊，非常那样，还当时我记得1978年年末，霍耀邦当时在这个京西宾馆 做了一个报告，我还去听了，就讲说我们国家经济现在面临崩溃的边缘，啊，说到这些现象的时候，领导人还是很不安的，还是在好像很抱憾的那种感觉，啊，于是乎1979年增发了400多亿货币，立刻就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基础，啊，等等这些呢，我们往80以后咱们再说了，说80后的故事呢，就非常，就更难说了，啊。不是因为在座的很多是80后，而是因为80后的很多当事人都还在，就不好讲。以前的人呢，基本都过去了啊，所以就好讲一点啊。因为我讲到80年就应该打住，戛然而止，以后咱们就少说为佳啊。80年以前就是这样，因此1979年、1980年危机就爆发。这时候又是因为华国锋也好，邓小平也好，不论那时候完成没完成交接吧，这时候正处在一个交接的非常微妙的时候，即使你有毛泽东的本事，你也不敢再挥挥手动员2000万知青下乡了。不仅不能，你还得打开城门，啊，让知青回城。于是乎，1980年，连几千万知青的回城，大规模的剩男剩女，啊，在城里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事件。当时叫两个严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我们这批回城的大龄青年中，有相当多的人都在那个阶段中被严打进去，因为你没有就业机会啊，对吧？大家回城是都啊20大几，有时候30大几的了。你想想，老高三下去的，啊，回来多大岁数了？该结婚没房子，没对象，那可不是容易出事儿吗？所以那就。这时候城里就很，你们看那个阶段啊，那个阶段就得休养生息，就得是啊，所以那时候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我也不回忆了哈，我也不点了呢又麻烦，所以反正总之那个时候是政治事件、社会事件频发，因为危机砸在城里了，不能再向农村转嫁矛盾，更何况那时候，嗨，打包干了，就像1950年给农民全面分了地一样。1980年又开始给农民全面分地，这时候你想往农村转嫁危机，对不起，人民公社解体了，没有组织作为载体，你怎么转？嗯，你说你再往农村送2000万人，你是送给张三他们家、李四他们家，还是王二麻子他们家？嗯，农民一旦分散成2亿多农户，你往谁家送人？除非是自己家的人，对吧？就像这次2000多万人回去，那是回自己家了。那总之1980年，你们看80年以来的，当然我们把这80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今天都把它叫做改革开放了啊。但是那个年代我们当时作为政策调研的那些，我们当时小萝卜头了，就是但是参与政策调研的那个时候的讨论，我们讨论中是客观的。我们当然认同改革，也认同把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叫做改革开放政策，但是我们其实是客观的面对这一切的，所以我才说这以后1980年以后，我们说，72年这次引进造成了74年到76年的危机，又因77年没有对危机有认识，反而进一步大规模引进，而造成了7980的危机。7980的危机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所以我们说中国完成工业化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个阶段，我们发生过2次大引进，带来了4次大危机。以后我就按下不表了啊，只有在我的研究生课堂上作为学问我们可以讨论啊，而在这属于社团的演讲哈，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就戛然而止，就是告诉大家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它的爆发是必然的，它是规律，即使你先进如美国，你也挡不住经济危机的爆发啊。那经济危机爆发能不能让你能够渡得过去，保证住基本的我们叫做 human security 人类安全啊，这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为基础的那个领域。至于其他减排啊，这个节约啊等等，这些是那是大家讨论很热的话题，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是说，作为一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又没有条件向外转嫁危机的时候，它的危机代价只能是对内转嫁的。对内转嫁的 转嫁出去了，就转嫁到三农了，那他就软着陆了，转嫁不到或转嫁不出去就硬着陆了，硬着陆就一定会引起相当本质性的政策体系的调整，而这套调整啊，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被建构为话语啊，这么说就学术一点哈，省着啊。那五十年代那次啊，被建构出来了一套话语啊，那八十年代这次又被建构出来一套话语。我们这么看呢，就是我们首先把经验过程梳理清楚，然后把相关的可以引用的理论逻辑，看它在哪一个起点上能够相吻合，这样我们试图在解释逻辑的建构上多多少少贴近一点科学。